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国军方宣布了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天安门阅兵安排，并且透露接受阅兵的方队除了陆海空二炮之外，还将新增老元素，这就是包括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队伍，甚至有抗战老兵、支援民兵等的子女代表团。有分析称，这是中共首次举行非见证纪念阅兵仪式，更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首次阅兵，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展示。那么中共为什么挑选抗战胜利这个时机来出动豪华军阵？习近平要通过这次展示传递怎样的军事、政治和外交信息呢？各方又是如何反馈这次部署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刚才在岛屿里说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呢是想传递怎样的信息，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我们先谈一谈这个政治方面的信息。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您认为的这次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两年他这来以来呢首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同时呢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呢没有用见证来进行这个阅兵的时机，而是采用二战胜利纪念的这个时机，那么它传递的是怎样的这个政治信息？
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是到现在，从这个49年到现在呢是有14次阅兵，当然主要都是在国庆日或者是尤其是五逢十这种所谓大典的时候进行，但是在51年的8月13号，这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有一个由周恩来签署的通告，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抗日战争胜利日为9月3日。那也就是说，这60多年从来没有把这个日子当做一个什么纪念日，因为我们过去都不知道，只是这次查才知道，哎，原来早就有这么一个抗日战争胜利日。那么到底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用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来作为这个日子，我觉得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者说主要是出自国内的政治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日子已经被冷落了60多年，突然把它拿出来，那就是因为今年需要，但是今年这不是一个整五整十的这个国庆，所以呢，他没法用这个话题来阅兵，所以他只能选择这个抗日战争这个话题。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所谓这个有一句话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注意到，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是比较偏爱这种仪式化的动作。哎，我们看这个这几年来啊，他那个比如说他这个举行北京文艺座谈会来对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什么新古田会议来对应老古田会议，然后又去这个参访这个遵义会议旧址等等等等。我觉得他比较善于就是用这个历史的服装来进行一种包装，来演出当代戏。所以呢，我想这个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爱好，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阅兵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历史题材拿来为现实服务。那么当然这个军事啊、外交这些都是政治的外延。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当然它具有宣示中国的军力，然后这个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甚至于震慑比如日本和这个南海的这些邻国等等等等，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阅兵还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看这个从最高领导人上台到现在， 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和人事的布局都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看只拿下了一个徐三后，但是另外一个老虎的迟迟到现在拿不下。还有现在军队中的将领可能这个估计在三分之二左右，恐怕还是这个前任主席这个留下那个时期留下的将领。那么他们对于现任领导人的忠诚度如何，现在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看这个军队的反腐或者以反腐进行的这种人事调整到现在来讲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我想可能通过这个活动呢，通过这个阅兵呢，可以就是树立这个最高领导人作为自毛泽东以来这个最高军事统帅的这种地位。那这个呢，对他的就是提高军队对他的这个拥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从国内的这个政治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三十多年来，这个由于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所以这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社会的分配严重不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但是呢，利用民族主义是可以提升对政权的向心力的。所以我想这个通过这个阅兵来激发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个对于他们这个提高对用政权的这种拥戴的这种倾向，我觉得这也是有作用的。
嗯，
我先分析到此。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斌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刚才张先生谈到呢，就是说以往是作为见证，尤其是他一个整数，像是五年十年来进行这个阅兵，那么今年不逢这个五年十年，那么只好用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个时机来进行阅兵仪式。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在今年好像特别希望做这么一次这个军事的这个展示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是习近平先生呢，就是这个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一个预期，就是他的治国理念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现代的政治文明的因素，他都需要通过在旧的那个历史的这个里面去寻找他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支点，所以他开所谓的新古亭会议延安整风运动纪念会或者是跑到遵义去开遵义的这个会议的纪念活动到新的这个抗战的这个活动，可以反映呢，他一直想寻找一个就是强化中共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因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历史的基础之上，这个历史就是说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但是呢，这个历史你首先是要正视历史，还是继续利用一个虚构的历史、虚构的一个神话来欺骗这个老百姓呢？这个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那么抗战纪念这个活动是中国人的一个近代史、现代史上面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所以能够纪念这个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讲是非常有这个价值的。但是要纪念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去正视基本上的这个历史。那么抗战这个历史一旦这个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上的这个事实，那就是共产党当年从这个江西这个逃亡出来是他内斗的原因，还是他抵挡不了国民党军队对他的这个攻击，还是他所后来所宣扬的一个是北上抗日。那么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是利用了这个日本的侵华，给自己在后方建立军队这个奠定了一个基础还是呢这个他也在抗战中间是他所讲的是蒸馏抵制所以这样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历史事实，通过他这个纪念活动呢就重新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但是呢，就是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所宣扬的那样吗？对吧？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就问过一个新四军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官员可以说是一个将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参加新四军呢？他说我当然是抗日吧。我说你抗日抗了什么日啊？你杀了多少这个你们的师，你们的这个杀掉了多少日本兵呢？ 他当当就傻掉了啊，他当当就没办法啊，这个回答上来。那八路军不也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么我整个日本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侵华的部队有多少人是中国人啊把他们打败的，有多少人是苏联红军把他打败的啊？那么在中国人打败的这个人数里面，多少是国军啊，多少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那这些基本的事实先搞清楚，那我们在知道进行抗战的时候，我们首先进行谁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的基本事实在这里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个抗战进行活动能这个面对这个历史吗？那面对这个历史，你中共搞这个活动，那你如果知道羞耻就知道了啊，这是自取其辱。因为这一段抗战活动，你不是，不但你不是这个主体，而且你是利用了这个抗战活动给自己壮大，给自己后来进行内战啊，进行这个在抗战以后进一步的伤害的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民生，进一步伤害国内的这个国体啊，所给了自己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样一段历史你能敢面对吗？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它和政治它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它是建立在一个他认为只有不断的制造谎言才会呢变成真理，才会欺骗老百姓。但是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今天是一个网络时代，今天是一个人们的自信，尽管在你的讯息系统之下你仍然可以封锁，仍然可以压制，但是很多资料都已经查出来了。我早几天在网上微信上面流传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数字啊，说是这个啊，整个的过程中间几十万这个侵华的日军中间，那共军所打下的人数啊，打下的这个日本的人数，侵灭日本的人数少的简直是可怜。所以这个数字没有，并不是一个学术的机构发布的啊，它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还值得这个进一步去追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抗日之中间所宣扬的是所谓中流砥柱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利益呢抗战所崛起的一个政治力量。所以他这个历史如果不敢面对，我觉得他整个抗战最终的结果是自取其辱。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请讲。
啊，好的，我主要讲三点。第一，就是说，我认为这次的阅兵是一种充满政治或者外交目的的一场活动，根本就不是为了庆祝二战的胜利。为什么呢？如果大家请主持人和嘉宾都广大的听众观众都想一下，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中日两国的关系如果处在良好的状态，中国会不会搞阅兵？就是说，二次大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搞阅兵呢？因为那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很好。现在两国因为钓鱼岛和其他一些方问题产生了矛盾，甚至关系很恶化，所以要搞这个阅兵。我认为是一场闹剧式的活动。如果我们政府总是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是某种目的的考虑来搞这种活动，这样就不好办。因为我可以想想，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很坏，当时是敌对方，所以我们就说俄国占领了中国多少领土。现在呢，连这个连提都不提了。所以说，这是我认为是一场政治或者外交上的一种闹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请嘉宾呢过一会儿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韩国人庆祝抗日胜利是8月15号，它是光复节，为什么中国要定在9月3号？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想向嘉宾和广大的听众观众提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资格庆祝二战胜利？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没有得到日本一分钱的赔偿，而且我们的领土因为24次世界大战，这个美苏和这个英等列强们还做了个交易，俄国人这个让外蒙古独立了，脱离了中国，我们而且苏联还占着这个旅顺口。就是说，我就想问问，我们中国真的是二战的胜利国吗？
好，谢谢。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很好的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好像是跟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是投降有关。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受降的日子吧，就是他提到的那个，但是具体怎么样，我还要再核对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说中国有没有资格庆祝这个二战的胜利？因为中国从这个胜利中显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么只有这个失去的这样一个份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中国这个如果说啊，这个纪念这个日子，我觉得还是必要的。那么就是纪念这个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胜利日啊，作为这样一个纪念，中国确实呢是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是呢中国并不是主战场，这个真正的主战场，连毛泽东自己在50年代他也承认，他说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支队，这个真正的主战场应该还是这个美英苏这三个国家，他们打的是这个主要的战场。那从这个从战争的这个损失的统计来看呢，也确实是如此。就是这个从这场战争来看，一共可能日军在中国大概是就日本人死了40多万。但是在这个太平洋战争和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这个战场上，他死的人数是非常多，可能是这个80多万，80-90万。所以从这个上伤亡数字上来看，也说明这个战场实际上是在这个不是在中国，主战场不在中国。另外呢，当然就是说，到底国民党领导了抗战，还是中共领导了抗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当然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从我们这个受教育开始，就一直在说蒋介石是这个消极抗战。然后呢，抗战一胜利，他就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这是我们在上小学、上中学时候所受到教育。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其实你从这个战争的这个历次的战役，主要正面战场的战役，以及它的伤亡人数上，其实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那么国民党，中国国民政府，他领导下这个国民革命军，他打了多少？22次大型的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还有很多小型战斗，伤亡大概是400多万人。那么当然，这个日军也有这个40几万的损失，而且这个殉国的国军将领啊，现在大概有200多人。那么这个被国军打死的日本的将官有126名，那你再看中共这边，据说是有一个数字，是中共大概阵亡了16万人，然后失踪了8万多人，那加起来就是25万人左右。然后中共损失了1名将官，就是左权。中共打死了1名这个日本的将官，就是阿部圭秀。就你比较这个规模，你就可以看出来究竟谁这个抗日战争是以哪一方为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从数字说话就可以了。谢谢。
好，谢谢。那么一方是正规军，一方呢是非正规军。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稍微懂点历史的都知道，整个中国在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并不是主角，然后中共呢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呢，确实是也是微乎其微的力量，贡献的很少的。其实就是专家说的，就是还是政治需要吧。那现在的问题其实可以做点具体的工作，抗战老兵在正面战场上，抗战老兵那些国民党抗战老兵待遇很低，生活很悲惨的，还不如补贴一下那些人，做点实际的事还更好。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就是做这个阅兵，就是两件事儿吧。一件事儿是给他自己壮胆儿，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劳民伤财。我觉得真正那个让这个政府有底气呢，就是倾听那个百姓的声音，并且服务于百姓，把这个百姓创造价值呢，回馈给百姓。谢谢。
嗯，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请讲，孔先生。嗯，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日军战史的记载啊，
嗯，
是共军抗日呢，这个战场日军死亡了800多个人，国军抗日的战场上呢，日死亡了30多万人，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毛泽东，毛主席还讲过，共军抗日呢要1分抗日，2分抚养，7分发展。并且呢，以此赶走了蒋家王朝，建立了苏共的毛家王朝。不过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有了民进党执政的历史，蒋家王朝已成为历史，而毛家王朝从邓江湖之后又出来了个习大帝。这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这个大清帝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在这个国共战争内战中啊，毛泽东是胜利者，蒋介石失败者，但是面对历史抗日历史呢，就应该摒弃政党之间的偏见，公正的客观的评价在抗日战争中到底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占了多大的比例，抛弃两党的私人成见，是客观的向全国全世界人民公布这些真实的消息，真实的历史。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问您，那么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谈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国民党当时参与二战的问题，那么以及谈到现在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老兵的问题。那我想看到的有一些评论说，这一次呢，就是说中共他举行这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呢，他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东西来统战一下这个台湾，那么就牵扯到这个台海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我想请问您，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对统战台湾有没有作用呢？
没有作用，甚至有反作用啊。虽然他可以邀请几个台湾老兵啊，或者是台湾几个老将军啊，到这个越战的这个现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使是邀请他们来啊，也掩盖不了这个中共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不仅是利用了这个抗战，利用了日本的侵华，奠定了中共的这个军力的基础，然后利用了个基础，后来在苏联的帮助之下挥师南下，发生了另外一场内战，给中国造成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灾难。而在于在过去的几段历史中间，也在于过去的几段这个几十年历史中间，国民党的这个抗战的老兵啊，有的是被共产党杀害啊，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啊，杀害了很多的抗战的这个将领，抗战的这个士兵啊。然后呢，在这个朝鲜战争期间，那么死亡的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志愿军里面，那很多也是国民党啊，当年跟着呢把他的军队进行改造过来，然后让他们去成为了这个炮灰啊。所以这个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的对很多的抗战的家属啊，从来就没有得到正常的荣耀呀，甚至呢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这个人格都得不到保障。那今天你拉几个老兵来啊，现在我估计老兵也不多了啊，你给予这个补助当然是应该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在过去在这个抗战老兵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这些军人和他们的家庭道歉啊，向他们去忏悔，这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群体，这也是正是历史的基本上的开始。你现在是想利用这个抗战来这个炫耀自己的军力也好，来这个强化自己的这个军事的强人地位也好， 或者是进行这个统战也好，我觉得它纯粹是主观的想象。如果你认为这个谎言还重复一千遍可以成为真理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把互联网关掉，应该把国门关掉啊，应该这样的话呢，你才会实行一个完整的封锁，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你的欺骗。否则的话，现在在一个民智已经开放的一个社会，资讯已经可以流通的社会里面，那你这些做法人们随便查一下就知道真相在哪里。有几个中国现在脑袋清楚的人，或者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不是像刚才这些听众所讲的那样呢？都很清楚啊，谁进行的抗战，谁利用了这个抗战，对不对？那么后来的历史过程中间，怎么去对付自己的这个抗战的这些将士们？那不就是大部分的人不就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吗？就是被共产党镇压的吗？是就是被共产党侮辱的吗？你今天想利用，又要利用这个抗战来给自己来增加力量，你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我觉得他出来一搞这个阅兵，把我就把笑死了。我觉得这不是很荒谬吗？但是有的人，你只是知道羞耻的人才知道是自取其辱，他不知道羞耻的人，他可能是另外一种政治目的，因为他总是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欺骗一些人，总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给自己的政权呢寻找一些支点。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五毛，五毛有的方面他不一定是他真的是五毛啊，所以跟着来养他们的，有的人他就是受了这种欺骗，受了这种误导，他才会产生所谓的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其实这个民族自豪感在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豪感啊，就是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历史的认知的之上所产生的盲目的自豪感。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经济活动，更多的关于抗战的资料，更多像张连凡先生这样，像这个很多听众这样，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会被披露出来。那披露的越多，了解的真相越多，那么他这样的利用这一个运动搞统战的这个基础就没有了。所以正如台湾一个老兵所讲的，你先不要让这个先经济活动，你先把历史搞清楚，先把历史搞清楚才会就进行真正的这个经济活动。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薛先生请简短。河北薛先生在线上吗？好，掉线了。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下面好，主持人。
请讲。
这个，我认为啊，我不管他什么阅兵不阅兵，他阅兵肯定是第一的。他为什么阅兵呢？对不对？就是说，他就是他共产党，他根本就没有在二战做出什么贡献。把越南，把那个那个台湾就是那个请几个老兵过来。估计他有点那个，就是说，是像日本有种示威的那种感觉，这我也呼吁啊，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平民百姓啊，不要去保卫那共产党专制的那种达官贵族，因为你看啊，我们当中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孩子，农村来的孩子的话，这都是欺压的，是不是啊？到最后的话，我们的子女是吧？这子女包括到城市去做鸡卖淫，是不是？然后在农民是吧？就他们一起保卫那共产党腐败分子。
好，
然后
明白了。湖北的张先生，谢谢您。总之，现实呢，非常的令人难堪。那么接下来最后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就是从军事上来讲的，就是说习近平现在非常想向外界彰显一下这个军事实力，那么这样的这个这样的军事秀呢，究竟对共产党来，对他的这个周围的国家来说，是具有一种这个威慑的作用呢，还是具有一种让人感到安全的这个效果呢？因为中共他自己发言人宣称说是中国是致力于寻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张先生，
首先我刚才补充一下，就是我核对了一下，这个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是9月2号，所以呢，这个把9月3号定为这个抗战胜利纪念日，大概是这个理由。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中国是基于和平的目的，然后来这个阅兵这一点呢，我很难认同。就是说，这个实际上。阅兵确实是一个很劳民伤财的事情，然后呢，你中国的利益，你想这个通过这个阅兵来这个使你的这个在南海的这种实际的这个战友把它这个固化下来，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会引起这些邻居们的进一步的不安。那么当然这个跟日本在这个东海的对抗和这个和这些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南海的这种争夺呢，现在来看这个我觉得只是对这个 国内的政治有好处，因为这个我刚才讲了，这是一种可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军事这个经费的投入其实还要靠我们老百姓来纳税人来承担。
嗯，
那么但是纳税人的处境说实在的现在已经是很艰难了，你再这样穷兵黩武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你作为这个党的利益，究竟是党的利益为主还是国家的利益为主，现在我看呢可能主要的出发点还是执政党的利益为主。这个国家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因为国家历来都是在党之下的，所有的国家利益可能都要服从党的利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以后还会谈到。
嗯，
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纪念抗战阅兵在即，习近平将登场显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政府领导人拟将宣誓就职，依法治国是否正在出台？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